亲爱的弟兄姊妹和亲友，主内平安，好高兴能同你分享信息。新朋友，我们欢迎你。今天我一起思想的题目呢，就是怎样战胜你的劲敌，就是失败。所以请问，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失败过呢？或者我换个方式来问，就是有没有人认为自己曾经失败过呢？我就会举手，而且举两只添，因为呢，我一生里面都失败过好多次。失败很痛苦的，你有没有经历过失败的痛苦呢？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中学生，他自小呢读书呢，一直呢他成绩是拿 A 的，他从来没有拿低过 A 的分数，直至有一次呢，在一个测试里面竟然呢是得到个 F 即是肥佬啦。更差的就是他的先生在他的试卷上面写着个评语，说什么呢？他说我对你呢期望极高，不要使我失望。在那天，这个学生的自尊心就破碎了，他前途就一片的模糊，因为他显然一生里面呢，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 F， 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他从没有准备过怎样是面对应付拿个 F。 在第二天早上，在回学的途中，他爸爸就对他仔说，阿仔，你的人生只刚开始，当你长大真正进入社会之后，你就会遇到很多失败的事。公平不公平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会学会怎样去应付失败。因为失败会不请自来的。就算你不喜欢失败，它都仍然会找上门的。如果你没有学晓怎样去面对失败，当它临到的时候，你就会是束手无策的了。所以做父母的，你是怎样预备着你的小孩子第日入到社会面对人生的失败呢？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呢？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成功？为什么你觉得你失败呢？如果你从来没有失败过，怎样成功呢？怎样能够在失败里面重新起身站起来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起去思想的主题。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是关于彼得的。彼得和犹大都是主耶稣基督门徒里面最出名的人物的。在信仰的历程里面，他都曾经失败过，而且失败得很惨。一个呢是三次不认主耶稣，另一个呢就是出卖主耶稣。但是一个在失败之中呢痛哭，然后呢他起身站起来，就成为日后教会的柱石。另一个呢后悔而自杀，毁灭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失败固然是一个悲剧，但是最大的悲剧呢，就是面对失败而失败的人。犹大呢用失败的方法上吊去解决他的失败，就注定他一生真是失败了。而彼得呢就用成功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悔而改之去解决他的失败，所以他走上成功的进步的路了。你怎样面对你人生境遇里面的失败呢？试想一下，如果犹大不是自杀，反而是跪在十字架面前面，是真心的悔改，求主的饶恕，而且决志重新做人，天父难道不会悦纳这种人的悔改吗？令到犹大落在地狱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出卖了主耶稣，很多人都出卖了主耶稣，而是他处理失败的方法，就是他死不悔改。所以由此可见，怎样用不失败的方法去征服失败，是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信徒要学习的生活和属灵的原则。事实上，在学业上的困难，在工作上的挫败，在婚姻上的波折，或者品格成熟上的挣扎，甚至在你灵性上的过失，或者在侍奉上的挫败，我们都曾经失败过，但是我们是战胜了失败，还是被失败所打低呢？我们会不会好像犹大那样自暴自弃呢？也就是灰心丧志而自杀呢？其实自暴自弃、颓丧、灰心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杀来的。怎样击败你的失败呢？有四个原则和秘诀。第一，失败但不要成为失败者。第二，失败是新起点，不是结果。第三，要在失败得教训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而最后第四呢，以爱代替怨恨，重新奉献自己。用我们一起要思想这四方面，你就会走向成功更加成熟 的道路了。第一方面，怎样击败失败呢？就是记得失败，但是不要变成失败者。当你遭遇失败的时候，记得将失败的事和失败的一生划分清楚。以下有几个呢很成功的人，但你知不知道他们曾经经历过很惨痛的失败呢？你试估下他们是哪位下。这个人他发明的第一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电饭煲，但很不幸这个功能很差，煮冬饭的卖不出，卖出到大约100个左右。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日本大企业 Sony 的创办人成田昭夫。另外一个，他呢曾经被报社的编辑来到是解雇，就是辞他工，并且告诉他，就是说你缺乏想象力，你没有一个主意是好主意来的。这个人物是哪位呢？他就是和路迪士尼。还有这个人呢，一生只是卖出一幅画而已，只是卖给他的朋友。他是谁呢？他就是荷兰的出名的大画家文森梵谷，这个 Vincent van Gogh。 还有这位人物，他曾经被电视台呢又是解雇，公司告诉他你不合适在出现在电视荧幕的工作，因为你太情绪化了。他是哪位呢？他就是 Oprah Winfrey， 就是欧普拉温芙蕾。还有这位，这个人物呢，他曾经申请报读他的梦想大学，就是南加州大学，但是三次呢都不收他，被拒绝入学。他是哪位呢？他是大导演Steven Spielberg， 史蒂芬史匹堡。另外这个人物，他的表演呢曾经被认为太难明白了，所以很多制片商都拒绝拍他的电影。这个人物是哪位呢？就是查理卓别林。还有最后这位了，这个人物呢曾经走匀了1000间的餐馆都没办法卖出他的炸鸡。他是哪位呢？他是知名的 Colonel Sanders， 这个 KFC， 这个哈兰德桑德斯。这些人呢都失败过，也失败得很惨，遭遇过失败，但是呢他的一生没有失败。所以当你遭遇失败的时候，记得将失败的事件和失败的一生呢要划分清楚。因为一个失败的事件只是你人生里面的一点或者一个过程，它不代表你的全部的人生的。即是说你在一件事上失败，但不等于你一生会失败。有了一个正确的观念呢，在任何种类的失败来的时候，你就不好像犹大一样作精神或者肉体上的自杀来解决问题。因为受挫败而自暴自弃的人呢，不单会失败，而且更加可悲呢，会成为失败者的。所以你应该呢有彼得的勇气去击败这种失败感，令自己扭转乾坤的成为呢更加成熟成功的人。其实失败只是证明自己一样就有限，但值得安慰的应该是自己尽了力。所以成功和失败不是跟人家比较，只是跟自己做比较。因为呢一个是赛跑的人，或者是跑到是最后一名，他最后那个，但只要他打破自己的纪录，他就是成功了。因此有人说成功不是失败的相反词。科学家牛顿说，如果你学滑雪或者是溜冰，你怎么学的呢？他告诉你，是跌倒又爬起身来到学晓的。所以当你溜冰或者滑雪的时候，是怎么学晓的呢？就是成日跌成日爬起身又再来过，那你就会成功学晓的了。但是那些跌倒跌低而放弃的人，不肯爬起身的人呢，就会是一定是全然失败的。所以面对失败而爬得起身的人，再前进的人就能够击败失败。所以你在工作上，在学业上，在侍奉上，在品格上，在属灵上，在家庭生活上，婚姻子女经济上面失败过吗？如果是，不用灰心，勉励自己不要做一个失败的人，不要因一两件事情或一时的失败就成为做一个失败者。因为除了你就再没有第二个，也都没有第二件事能够打低到你的。有一本书叫做《动机的震撼》，它里面说，除非你放弃停止尝试， 你就永远不是一个失败者了。所以只要你肯努力，你就不会失败。胜过失败的一个秘诀就是失败但是不是一个失败者。跌倒再爬回身再来过。第二方面击败失败的秘诀就是认识失败是一个新起点不是一个的结果。胜过任何的失败要记得这样。失败不是人生的终点来的。那人生另一个的起点啫，是更新自己一个的转机，是迈向成熟成功的一个新起点。事实上呢，有什么的因素，有什么的机会能够改变你和我的习惯，能够有新的原则和方法呢，就是一样，就是失败。失败会帮助到我们打破旧的模式的。那你失败就显然就是说以前那一套，以前那个模式，以前的方式，以前的原则是不 work， 未必产生到作用。所以呢，失败就成为我们能够反省更新的机会了，另外找生机，找转机的起点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先言告诉我们，就是说失败乃成功之母的原因了。因此一个人能够在失败的经验里面不断地更新自己，就能够带来成熟的新机。因为方法、习惯甚至方向都可以更新的嘛。以前失败只能够给我们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更多前居可鉴，怎样避免，是吧？好像爱迪生他尝试过实验6000次才发明第一个灯胆。有人问他是不是感觉到很激气啊，6000次都不行，但是他说不是，绝对不是。因为在我失败的经验里面，我知道有6000种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可以告诉人不要行这种途径了。所以就好像爱迪生一样，我们有时候要先上失败的功课才能够学会到成功的，是不是？所以失败的新起点不是结果。犹大在出卖耶稣的事情上面，他看自己是无药可救，他看出卖耶稣就是他一生里面人生的结局了，终局了，一生就玩完了。所以就用失败的方法，就是去上吊，去自暴自弃，去自杀，去处理他失败的事，所以他就真正失败了。但是彼得就不是了，他3次不认主这件事，他看是一件反省更新督察自己的机会，他勉励自己不要再走回旧路了，不要再失败了，他用这个做反击，征服他的失败，所以他就成功了。能够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怎样看自己的失败。他看自己的失败是一个新起点，不是一个终结。其实主耶稣在彼得失败之前呢，曾经对他这样说，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西你们，好像西墨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加福音第22章31节。其实所有的软弱、犯错、失败，耶稣早已预先明了和提醒我们，为了就叫我们不要放弃，总不要放弃，不要失去信心。魔鬼要藉着失败呢，来到去夺走你的信心，甚至叫你自毁前程，甚至自暴自弃，就好像他对犹大一样。所以不要受魔鬼的欺骗，要对神有信心。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放弃尝试，将失败看为一生的终局，一生的定案，而停止努力就变成最大的失败。所以其实关键在你心中，你是不是有祈求神给你智慧和能力呢？不要将失败看为终结，要将失败看为自己更新迈向成功一个新的起点。第三方面，击败失败的秘诀就是记取教训，努力面前。忘记背后而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记得应该记得的教训，摆脱在失败里面情绪的困扰，这样呢，失败就成为一条桥梁了，就帮助你来到继续向前。失败之后呢，人是会自怨自责的，这个很通常有，但要留意一样，适当的自责反省是会令人有新的改变， 冇意义、冇方向嘅自责，就会令人哋咧自暴自弃、绝望灰心噶啦，甚至陷入自杀嘅悲剧啦。彼得同犹大嘅分别就系咁样，彼得冇因为曾经失败嚟畏缩、攞足不前，佢反而记取教训，努力面前，公开为主耶稣做见证，建立教会，坚固人心，并将外邦人宣扬福音。佢谨记得从前佢失败所得嘅教训，所以佢呢就得到当得嘅成果啦。嗱，佢三次唔认主耶稣嘅原因呢，至少有两个。第一就系佢唔警醒祷告，第二呢佢唔肯为主受苦。嗱，佢点样记取教训呢？佢晚年嘅书信里面呢就表达出嚟啦。关于警醒祷告，佢劝勉自己同埋信徒，佢话到：你们要将一切嘅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记得前书第五章七至八节。关于受苦方面，他这样劝勉自己和劝勉弟兄姊妹，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以为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所以可见得彼得失败而成功的事上面，我们学晓了要记取教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原则。所以因此在你失败的时候去了解，去明白为什么你会失败呢？你的原则错在哪呢？你的方向、你的方法有什么要更新改变呢？所以当你重整旗鼓，你就会注意到怎样具备上一次遗失了、遗漏了的东西，怎样应该切除之前的疏忽，因为你吸取了教训嘛，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一错再错了。所以失败之中学会教训，在神面前立志改正，用适当的反省自责去采取行动，走向新的目标，就能够击败一切的失败了。所以第四方面，怎样是击败失败呢？我们就要以爱代怨，你要重新奉献。邝炳超牧师啊，他在他的书里面叫做《从圣经看如何失败、处理失败、羞愧和罪疚》，指出我们有时感到失败呢的时候呢，有几种反应。第一就是震惊，因为没想到自己会失败嘛。第二就会惊，惊自己不能够继续下去，怕惊人家会知道。第三就是否认，即是不肯接受自己失败的事实，又用各样的方法来解释，证明自己没有失败过。第四可能的反应就是推责、推卸责任，埋怨别人，将自己的失败呢归咎于其他人。第五呢就抽离了，不想跟人家接触，只是想躲起，以为这样呢就没人知道自己失败过。第六呢就是愤怒，为失败来到生气，表达不到就成为抑郁症。第七就是羞愧，凄凄惨惨的一生就是活在失败的阴影里头。因此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很容易心里面生怨恨，怨恨自己啦，怨恨人家啦，甚至会怨恨神添。所以面对失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以爱代怨的原则。怎样以爱代怨呢？就要记得神爱我们是爱到底的爱。约拿书四章第二节，圣经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而尼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圣经说：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虽然我们失败变得不完整，但是神仍然是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不会因我们的失败而拒绝我们。圣经并且说到，爱里没有惧怕，爱的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这个就好像彼得得到第二次的机会一样，没人想到好像彼得犯了这么大的错，又彻头彻尾都失败的人可以重新站起来，而且呢比以前更加进步，是吧？主容许他失败，因为知道他经历失败之后会更加刚刚强，能够被神所用。 所以彼得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就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他讲到雷霆万钧，令人扎心，他行神迹医病，帮助很多人，他写圣经的书卷彼得前后书，还口述耶稣的生平给马可知道，要写落马可福音，最后他勇敢为主殉道，甚至被尼禄王道钉在十字架上面，相传话他仍然这样感恩，他说主曾经为我钉十架，我不配得好像他这样受死，你将我倒转来钉吧。彼得能够这样站起来，来证明到一样，就是神的爱对我们是很有力量的，是爱我们到底的爱来的。主耶稣怎样来到爱彼得，以至他能够站重新站起身呢？耶稣为他祈祷了，主耶稣曾经用慈爱的眼目来到转头来到看彼得，是不是？还有主耶稣复活之后向彼得显现，亲自去到提比利亚海边找他，当时彼得和门徒重操故业走回去打鱼，耶稣亲自去找他，鼓励他，并且给他新的使命，说到在约翰福音21章，你牧养我的羊。而主耶稣对彼得最后一句说话就是说到你跟从我吧，是吧？就是肯定他，彼得啊，你曾经失败，但是呢，你不用惧怕，我再接纳回你，我永远地爱你，你牧养我的羊，做我的门徒吧。所以在彼得和圣经很多其他的例子里面看到一个事情，就是每一个失败是最后的失败，因为在神看来呢，每一个失败都有希望，他总不会让任何的失败呢而悔改的人是拒绝他们的。也都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个人有一次的犯错有失败过，就将他们认为无药可救，远离同埋是敌视他们。我们应该用爱心宽恕接纳同埋提醒，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是一种令人有力量重新起身的爱，是以爱代怨恨的爱。所以用爱做力量，就能够从失败里面走上去奉献，重新奉献的路。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失败，仍然是有希望，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他会帮助我们由失败变为是有贡献有奉献的人生。所以奇异恩典的作者John Newton、约翰纽顿好像个例子，他从小就是一个反叛成日捣蛋的小孩子，所以人家看他就是他大个呢一定不是一个好人来的。咁佢 John Newton 咧就好似好多人咁期望咁啊，大个之后去当兵，当兵之后咧就做贩卖黑奴嘅买卖，赚到啲钱咧就放荡不羁，所以可以话系无恶不作。嗱，咁样嘅人要改变有冇可能咧？即系谈何容易，系咪？甚至佢自己都系一路咁堕落同埋败坏落去。但系有一次咧，佢贩卖黑奴翻美洲。在船上面海就遇到大风浪，一个大的台风令到他整只船呢是几乎翻了。所以呢，虽然他行海这个很多年行船的经验很多很多的了，但他都觉得一定死定了。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他的妈妈敬拜的真神，他就跪低祷告，他说神啊，创天造地的真神啊，救我，我悔改了，我不再作恶了，如果你给我第二次的机会，给我再一次第二次的生命，我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你。神怜悯了他和船上所有的人，这船没事平安度过这个台风。回到家John Newton 向他的朋友亲友来到说到神救了我，我要奉献自己做传道人。人家都笑他说到你天方夜谭，你都可以做传道人。但神的爱激励John Newton， 让他继续得到力量来到站起身奉献自己，由失败到成为一个奉献给生命给神的人。后来神很重用他，造就很多人用他经历写了很多的诗歌，其中福音的歌曲奇异恩典就是一首。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就是图像我们泥土，就算我们失败，他仍然会再一次陶造我们，塑造我们，将我们成为新的器皿，可以再使用我们， 使我们从失败再走上奉献人生的路。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这么爱我们到底的话，我们就算有失败，我们都应该倚靠主了，真心倚靠祂，因为神不会放弃我们。除非我们不听神的吩咐，失败真是成功之母，是最好的老师。我们所经历的失败令到我们更加谦卑，全心去依靠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失败，因为被世界的标准来牵着我们鼻哥走，我们以为达不到世界的标准就不成功，就是叫失败。世界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成本的效益。如果用成本效益的标准来计算的话，很多以前的宣教士，好像马里逊，用了七年的时间才有一个人信耶稣，甚至有很多宣教士出发的时候已经死了，或者在途中已经死亡，都没有果效，没有一个灵魂他能够拯救到，所以根本就不符合成本效益，是算是很大的失败。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究竟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失败，还是神失败呢？我又会问，神是会失败的呢？当然不会啦。所以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呢？人的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人的标准就是看得见的成就，拥有的财富，掌握的大权，外表的美貌，学问和技能。但是圣经看成功的概念是不同，圣经所看重的不是人最终拥有什么，是看人最终是什么生命，最终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神要我们做一个敬畏祂的义人，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事实上真正的成功不是要表现自己得人欣赏，做了很多的大事，在神的眼中最重要的成功就是第一爱神，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第二就是完成神的托付，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托付我们的，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能够忠心完成它，不要放弃。第三就是爱人，好像耶稣这样去服侍，去爱人如己，去成全人。所以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失败，甚至在侍奉、在学业、在婚姻、在工作有挫折，我们用什么的标准来看自己的成功或者失败呢？所以最后四个的失败的事实要记得注意。第一，每一个人都会失败，只不过有不同的程度。第二就是失败只是表明人的软弱，没有神这样的完美。软弱的人能够被神所使用，就是神的恩典。第三就是我们失败有时候是神发出他的提醒，提醒我们不要骄傲，不要因自己的成功所拥有的东西而忘记神，提醒我们要改善，要更新，要自省。第四就是成功之母就是失败，所以失败乃成功之母。最后在真理应用里面有两方面让我们留意。第一就是失败人类的弱点，因为圣经说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节和二十三节。即是讲到每一个人都会失败，只不过程度上的分别。失败表明人的软弱，只有神才是完美。如果软弱失败的人能够被神所用，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如果你有失败的经历不出奇，因为历史上和圣经里面都有人，很多人伟人都失败过。人生下来就有犯罪和失败的本性，每个人总会在某时某事上跌倒过。所以因为这样，神差派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世上拯救罪人。犯罪失败不是人生的终结玩完，是犯罪不改，死而不改，推卸责任才是人生的悲剧。所以如果你失败，应该回到去神的面前，承认你的过失，寻求他的宽恕，他必定会给你机会重新做人。而第二方面，记得不要沉沦在失败之中。箴言书24章16节说，二人虽跌倒七次仍必兴起，即是说到神的慈爱和能力不会让失败的人永远沉沦在失败里头的。神有能力也都是 伸出祂的慈爱的手，让人能够重新站起来。因为神从来不丢弃失败的人，你一样可以重新做人的。记得圣人不是从不失败的人，而是失败之后能够站起来的人。记得神的怜悯是永远胜过人的失败和软弱的。因此彼此勉励，曾经有人这样讲的说话，他说我见过你的成功，我见过你的失败，但是未见过你放弃。你失败到谷底嘛，就是更新自己的机会，所以把握珍惜这些失败的经历，用成功的方法依靠神的爱去征服你的失败，你就不是一个失败的人。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可以击败失败，努力再努力，靠着主，依靠着祂的爱，我们去击败你的失败。Amen.